T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最近在新闻当中也可以看到，沙拉越毒品走私手段呢，其实是不断的升级的。那贩毒的这些团伙越来越巧妙的，他们就使用了可能假地址啊、无人签收等等的这些手法，就试图绕过了这个监管，然后呢，他们就将毒品啊，就藏匿在了一些快递的包裹当中。那今天 TFM I ask you 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国家贩毒机构古晋区 Squad Enidara 禁毒志愿队伍的一个主席李嘉顺呢，来和我们聊一聊有关于到这个课题。欢迎 Mr. Lee。
早安 Alina。
Mr. Lee 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随着这个毒品走私的手段呢，它变得越来越隐秘啊。那其实毒品的这个来源是不是变得更难追踪呢？
对的，现在这些走私集团呢，他们总是改变策略了，就像用快递啦，或者是藏在合法的商品中啦，通过社交平台啦，赶赶集咯。尤其我们是在东马这边，沙劳越也是一个岛国啊，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必须要寄过来的，所以往往就是更难去追踪货源的来源。
是，那我们其实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应该说如何更好的去切断这个源头呢？
我觉得最近我看到很多新闻报道说海关抓了很多，其实我们的国家有两个机构是有权力抓这个卖或者是拥有毒品违禁品的了，一个是 Custom 海关，一个是警察，所以跨部门合作很重要。我觉得他们要一起懂一些资料啦，一些数据啦，还有快递公司咯，邮政局咯，也要提防啊。
是，可能就是扫描方面啊，或者是监管方面需要更加的严谨。
Custom 有那个权，
是
那个警权。
所以就可以避免他们想要绕过他们的这种监管，然后就把这些毒品可能藏在一些快递当中。因为我们新闻当中是看到他们藏在一些快递嘛，然后就寄去一些假的地址方面。
对对，还有可能这是国家方面的咯，还有可能在国际方面，国家对国家也要更多交流了，要不然东南亚太容易了。
就是他们在交换资讯方面可能需要做的比较充足一些，比较完善，可能可以一起想想办法啊，到底怎么样去监管。毕竟其实我相信毒品贩卖这件事情呢，不单单只是发生在马来西亚，更是全国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对，不止在沙劳越了，整个马来西亚东南亚都是很多问题。你看那观音包啊，我每次看到观音包我就记得我曾经学过这个观音包，就是他们像南美洲，他们可能有 super great factory 超级工厂，他们做出来的冰毒，提炼出来的冰毒是比较高纯度，成本降低，用户就提高，社会问题就多，很自然。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那其实 Mr. Lee， 如果公众真的是有发现到一些可疑的包裹啊，或者是怀疑啦，就是邻居家可能长时间他们都是在收一些不明的快递的话，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呢？因为其实举报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一些的这些细节，然后来确保说这个信息啊是有效的。
首先我先分享，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不可以 confront 你的邻居，不可以让你自己有被威胁的机会了，然后你也不可以接触那个包裹，可疑的包裹，然后注意看有没有味道或者有粉状之类的，不要给小孩子去靠近，或者宠物了，不要给宠物去嗅，然后可能要通知警察或者是 AADK。
所以就有时候就是在国家反毒机构方面的话，你们可以做到哪一些的这个帮助呢？
国家反毒机构它是专注于戒毒，
是，
所以很多时候 AADK 都会把这些讯息交给警方去处理，去调查去处理。然后如果举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收集多一点数据了。如果你看到车，如果你说那是白色车，跟那个车的一些号码看你记录下来的话，你应该是记录那个比较有用的数据了，记住他的车牌啦。我从前在甘榜我有这样的 case 啦，因为他邻居在卖东西啦，我就告诉他你不可以让你自己危险，你可能要抄小抄车牌，什么时间什么车，一直抄，抄到你有一天遇到对的人，你就把这个讯息给他。
所以就是需要收集一段时间的。
对对，
所以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会固定的可能把这个包裹寄到某某的这些地区，所以你可以从一开始就可以记录下来了。
对对，因为你觉得可疑可疑，不过你又 不能确定嘛，所以你就把重要的讯息记录下来。
通常啦，我就需要，你会比较建议他们就是记录多长的时间呢？
两个礼拜。
最少两个星期，
两个礼拜的讯息你就可以包用 online 的方式来 通知警方啦，用
就是举报的方式，
对对，那个用警察的应用啦 VSP 来举报。
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可以把这个 apps 啊，刚才 Mr. Lee 所提到的这个下载一下，就如果真的是有发现到邻居家啊，可能长期收到不明的快递，甚至是你自己也是有收到这样奇怪的一些快递的话呢，都可以记录下来一些稍微比较明确的一些证据吧，比方说像是车牌的号码啊，或者是车型等等，或者是几点，我觉得这很重要。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想问一问 Mr. Lee， 最近在古晋方面，我就好奇说，最近除了在新闻当中看到，就是可能梅里啊或者食物那边有看到这些毒品，古晋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我们要提到的是设施，戒毒设施方面，我觉得国家有需要努力了。我们真的很缺乏一些设施，让这些戒毒者好好的 detox 一些。
比如说，你可以给一些例子吗？有哪一些的设施他们是很需要的？
中途中心。中途中心就像一个 center， 你在为他们戒毒出来的当儿，或者是在监狱被关出来的当儿，你准备他们的下一步。他们要的是工作，回去蛇窝，可能他们就总是会重复吸毒，复习，因为回去蛇窝又没有工作做，见到的朋友又一样，所以他一辈子的戒毒。所以我们如果有中途中心，我们就可以做 intervention， 我们可以帮到他们。他们需要 second chance，
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在戒毒之后啊融入这个社会。
对，
所以他们就需要这份工作，需要这个刚才你所说到的这个中心。
对对。
那其实我也是很好奇了，就是如果在古晋方面呢，我们都缺乏这样的一个监管，是不是可能是资金的原因啊，所以我们这些中心可能才没有升级啊，或者是没有提供。
我觉得像国家的戒毒中心，整个马来西亚32间，沙劳越有一间，沙巴也有一间，其他的30间可能在西马。这一间在沙劳越是250个床位，所以是不够，因为你一关关他们2年，所以就不够，其他人要排队了，有 waiting list 了。
然后还有，所以他在 waiting list 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去哪里呢？
他们还有一个 program 是 rehab in the community， 他们没有失去了回家的自由了。这两年他们必须每一个月去 AADK 验一次尿，证明他是清白了。如果他犯规了，
他又重新吸毒了，
他重复吸毒了，烟尿犯规，他可以被惩罚坐牢跟打鞭。
那其实我们在这里啦，古晋这里，他们这些吸毒者呢，他反复吸毒的这个发现率会高吗？
不一样的毒品有不一样的高低了，我这样讲。像比如说冰毒是最难戒的了，复吸率也是最高的。
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问一问 Mr. Lee 哦，什么想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最近其实在沙劳越方面，有发现到很多的海关或者是警察有抓到这样子的一些案件。
对对，我也是很 positive 啦，每次看到这个新闻，我也觉得啊，我们在升级，我们在更严格的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也是很开心啦。我要呼吁大家啦，毒品不是一个个人他的问题，他的问题不是一个 stigma of 一个社会啊。不过如果有吸毒者在社区，他就会骚扰到社区，可能你觉得，哎，我的社区不安全，很多小偷，可能你没有想过，哦，可能就下一个巷子，你有邻居生病了，社区也一样，一个村他可能生病了，他可能需要帮忙，他可能需要我们过去拉他一把，让他不再输出吸毒者啊，有时候。
那也希望说通过今天的访问呢，能让我们更加的关注一下我们沙拉越现在毒品的这个问题，不单单只是我们古晋方面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沙拉越各地或者是沙巴甚至是马来西亚，我们就是西马的这个部分呢，其实都面对着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刚好可能你有收到了一些可疑的包裹，甚至是你已经怀疑身边或者是你的社区存在了有可能有一些毒贩或者是贩毒者，我觉得我们就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那当然也是像刚才 Mr. Lee 所说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好自身的安全。那照顾你好自己自身的安全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信息呢更加准确的交给这些所谓的警察啦，或者是 AADK 等等的。那当然其实呢，他们在这里呢也是希望说可以呼吁一下哦，就是不单单毒品交易呢在本地会造成一些破坏，不只是健康的问题，更可能会造成的是家庭破裂，青少年呢可能会误入歧途，甚至是暴力犯罪等等的增加。所以在这里呢，千万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问题。在这里呢，非常感谢 Mr. Lee 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 Elena。